平安。
祝你平安。
但以理书七章到十二章同前面一到六章是完全不一样。
但以理书的七到十章与前面的一到六章是完全不一样的。
前面六章呢是记载了六个不同的故事。
前面的六章记载的是六个不同的故事。
然后后面的六章却是记载了四个不同的异象。
接着的六章是记载不同的异象。
前面的六章是叙事的问题。
前面六章是叙事问题，
然后后面的六章是天启文学的问题。
后面的六章是天启文学问题。
什么叫天启文学呢？
什么叫做天启文学呢？
天启文学独特的地方，
天启文学独特的地方，
就是它用很多很奇怪的图像，
就是它使用很多奇怪的图像
去描述一些的事，
去描述一些的事情。
这些事可以是历史上面正在发生的事，
这些事情可以是在历史上正在发生的事情，
也可以不在历史当中所发生的事，
也可以不在历史当中所发生的。
要解释这些天启文学的经文，
要解释这些天启文学的经文，
我们需要以文章的内容为中心，
我们需要以文章的内容为中心
去解释不同奇怪图画的意义，
去解释不同的奇怪的图画的意义。
一般来讲，
一般来说，
天启文学最重要的目的，
天启文学最重要的目的，
就是要表达神在这个混乱的世界里面，
就是要表达神在这个混乱的世界里面，
他仍然掌皇权，
他仍然掌着皇权，
他尝试鼓励读者，
他尝试去鼓励读者
能够超越目前历史的状况，
能够超越目前历史的状况，
而看到这个真实，
而看到这个真实，
从而因着神所赐的恩典，
从而因着神所赐的恩典
能够坚持到底，
能够坚持到底。
但以理书第七章基本上可以分成最主要最主要的两部分。
但以理书的第七章可以分为最主要的两部分。
第一部分是讲到但以理看到的异象和他对这个异象的描述。
第一部分是讲到但以理所看到的异象以及他对异象的描述。
第二部分最主要是两个的解释。
第二部分主要是两个的解释。
一个是开始的解释。
一个是开始的解释，
然后进一步的解释，
然后是进一步的解释。
现在就让我们去看看在这段经文对我们有什么提醒。
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这段经文对我们有何提醒。
第一样东西我们提、对我们的提醒，
第一个对我们的提醒，
我们的神，
我们的神
是统管世界历史的主，
是统管世界历史的主。
我们先去看看这四个兽，
我们先来看一下这四个兽，
特别是前面三个兽的描述，
特别是前面三个兽的描述。
从第二到第八节那里，
从第二到第八节里面，
我们看到有关这四个兽的异象，
我们有看到有关这四个兽的异象。
在第九到第十节，
第九到第十节，
我们看到神对这四个兽的审判，
我们看到神对这四个兽的审判。
十一到十二节，
十一到十二节
是这四个兽最终的命运，
是这四个兽最终的命运。
但在十七节里面，
但是在十七节里，
在使者对但以理的解释的当中，
在使者对但以理的解释当中，
这四个野兽或者这四个大兽，
这四个野兽或者是大兽，
是指到世界上要兴起的四个王，
指的是世上要兴起的四个王。
但在23到24节里面，
在23到24节里面，
我们了解到这四个君王是代表了将会在世界上兴起的四个帝国。
我们知道这四个君王代表的是在世界上准备要兴起的四个帝国。
现在我们翻翻去看看第二到第八节，
我们现在回去看第二到第八节，
看看这四个的帝国究竟是怎样。
我们来看看这四个帝国究竟是怎样的。
在第二到第三节，
在第二和第三节
描述了这四个兽，
描述了这四个兽，
这四个帝国的兴起，
这四个帝国的兴起。
在第二节那里这么说，
在第二节里面说到，
天的四风徒起，
天的四风徒起，
刮在大海之上，
刮在大海之上。
四是指到完整的意思，
四指的是完整的意思。
天的四风是指到从天而来那个完整的能力，
天的四方指的是从天而来的完整的能力。
这个完整的能力，
这一个完整的能力，
对着这个大海施行或者采取行动，
对着这个大海采取行动。
在第三节的时候，
在第三节，
因着这个能力的运作，
因着这个能力的运作，
在海里面出现了四个不同的兽，
在海上出现了四个不同的兽，
四个不同的帝国，
四个不同的帝国。
这两节的经文，
这两节的经文
是集合了圣经里面两个常用的图像，
集合了圣经里面两个常用的图像。
第一个图像，
第一个图像
就是神创造的能力，
就是神创造的能力。
第二个图像，
第二个图像
就是大海，
就是大海。
这里代表了混乱，
这里代表的是混乱。
这里基本上指出一个事实，
这里指出的是一个事实，
在神权能的安排的底下，
在神全能的安排底下，
世界上面的帝国从这个混乱的当中出现，
世界上的帝国从混乱当中出现，
就是从这个被罪恶所扭曲的世界里面能够兴起，
就是这个从被罪恶扭曲的世界里面兴起。
在这个描述里面，
在这个描述里，
作者清楚表明了一个事实，
作者清楚地表明了一个事实，
不论世界上面的帝国是几咁的好，
不论世上的帝国是有多么的好，
那他永远带着这个海所代表的混乱，
他永远代表着这个海所带来的混乱，
他永远被罪恶所影响，
他永远被罪恶所影响。
在第四到第六节，
在第四到第六节，
这里描述了开始的三个兽，
这里描述了开始的三个兽，
也是三个帝国，
也是三个帝国。
在这三节的经文里面，
在这三节的经文里面，
很有趣的一样事情，
有一件很有趣的事情，
所有的动词都是被动，
所有的动词都是被动的。
这个基本上指向这三个帝国的建立，
这里指向的是这三个帝国的建立，
完全是神自己的安排，
完全是神自己的安排，
神自己的工作，
神自己的工作。
在第四节那里，
在第四节里面，
这里描述第一个的帝国，
这里描述的是第一个帝国。
狮子是代表地上最强而有力的动物，
狮子代表是地上最强而有力的动物。
鹰也代表天空里面最犀利的禽鸟，
鹰也代表是天空里面最厉害的禽鸟。
这两个的结合，
这两个动物的结合，
是代表这个国家强而有力，
代表这个国家强而有力。
但是最有趣的描述，
但最有趣的描述，
就是这只兽好像人一样能够 站得起身，
就是这只兽像人一样能够站立起来，
并且比喻人心，
并且得了人心。
这里好像指到这个国家人性化的改变，
这里好像指到国家人性化的改变。
这里使到我们想起前面尼布甲尼撒王的经历，
这里让我们想起前面尼布甲尼撒王的经历，
同时也暗示了在这个国家的入面，
同时也暗示了在这国家里面，
神的子民可以得到公平的对待，
神的子民能够得到公平的对待。
在第五节那里，
在第五节里面，
这里讲到第二个帝国，
这里讲到第二个帝国，
它似熊一样，
它像熊一样，
而且在口里面刚刚吃完的猎物的骨头，
而且在嘴里刚刚吃完了猎物的骨头。
这个国家是残暴的国家，
这是一个残暴的国家。
但是即使是这样，
但即使如此，
它不是靠它自己的能力，
它并不是靠自己的能力，
也是因为神的允许，
也是因为神的允许。
在第六节的时候，
在第六节的时候，
这里讲到第三个的帝国，
这里讲到了第三个的帝国，
它好像炮，
它就像炮，
有雀仔的四个翅膀，
它有鸟的四个翅膀，
有四个头，
有四个头，
它有完全的能力去统治万国，
它有完全的能力统治万国。
但是这里也是很明显的，
但这里也是很明显的，
它能够这样做，
它能够这样做，
是神所允许，
是神所允许的，
是神所给予能力，它这样去做，
是神所给予它能力的。
然后去到第九到第十节，
然后到了第九到第十节，
这里是一个审判的图画，
这是一个审判的图画。
在第九节的描述里面，
在第九节的描述里面，
我们知道审判官是这位神，
我们知道审判官是这一份。
然后个案卷喺神面前展开。
案卷在神的面前展开。
呢度代表嘅系乜嘢咧？
这里代表的是什么呢？
呢度代表喺案卷入面所记载嘅。
这里代表的在案卷里面所记载的。
就系呢啲帝国佢哋喺神允许嘅当中佢哋所做嘅嘢。
就是这些帝国在神的允许当中所做的事情。
神按住佢哋所做嘅事情。
神按着他们所做的事情
去审判他们，
去审判他们。
在十一到十二节，
在十一到十二节，
第四个帝国和前面三个帝国的结局
第四个帝国与前面三个帝国的结局不一样，
不似第四个帝国，
不像第四个帝国。
这三个帝国并没有被完全的去毁灭，
这三个帝国并没有被完全的毁灭。
这里指出两样很重要的事，
这里指出两点很重要的事。
这三个帝国在世界上面所做的事，
这三个帝国在世上所做的事情
并没有超越神为他们所定下的范围，
并没有超越神为他们所定下的范围。
但是因为他们基本上是源自这个罪恶的世界，
但基本因为由于他们是源自罪恶的世界，
源自这些帝王自己的野心，
源自于帝王他们自己的野心，
到最终他们仍然要受到神的惩罚，
到了最终仍然要受到神的惩罚。
这里短短的描述，
这里短短的描述
让我们了解到很重要的一样东西，
让我们了解到很重要的一点，
这个世界上面帝国的兴起，
这个世界上帝国的兴起，
和他能够成就的东西，
以及他所能够成就的，
他都是掌控在神的手里面，
都是掌控在神的手里。
不单止这样，
不单止如此，
他们也伏在神的审判的底下，
他们也伏在神的审判底下。
我们这位神，
我们的这一位神
是掌管历史的神，
是掌管历史的神。
这里提醒了我们，
这里提醒了我们，
地上面任何的政权，
地上任何的政权，
不论它开始的时候是几咁的好，
不论它开始的时候有多么的好，
到了最后，它仍然是来自这个被罪恶所扭曲的世界，
它仍然是来自这个被罪恶所扭曲的世界。
在神的眼里面，
在神的眼中，
它永远是不足的，
它永远是不足的。
因此任何政权里面的政策，
因此任何政权里面的政策
永远都不可以做到完全的公平公义，
永远都不可能做到公平公义。
当中的百姓也不会真正的彼此相爱，
也不会真正的彼此相爱。
而且所有的政策到了最后不多不少都是牵涉到掌权者的自己的利益，
或多或少都会牵扯到掌权者本身的利益。
在民主的国家里面，
在民主国家里面，
在大选的前后政策的推出，
政策的推出
和增加他选票是有关的，
与增加他的选票是有关系的。
如果大家读澳洲的新闻，
假如大家去阅读澳洲的新闻，
你就知道有一个很特别的词，
你会知道有一个特别的词语
叫做 pork belly，
叫做 pork belly。
这个不是说猪腩肉很好吃，
这并不是说五花肉很好吃，
这个是说他们怎样去用钱增加他们的选票，
这是在说他们怎样用金钱来增加他们的选票。
政策的推出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
为的是他们自己的利益。
在极权国家里面，
在极权国家里，
政策的推行同样是为了当权者的野心，
同样的为的是当权者的野心。
这里提醒了我们，
这里提醒到我们，
我们的信仰，
我们的信仰
不能够同这个世界上任何的政权认同，
不能与这世界上任何的政权认同，
亦不能够同这个世界上任何的政策认同，
也不能与这世界上任何的政策认同。
因为神要求我们是以祂作为中心，
因为神要求的我们是要以祂为中心，
从这里我们才可以去服侍其他的人，
从这里我们才可以服侍其他的人。
在这里也提醒了我们，
在这里也提醒到我们，
即使这个政权，
即使这个政权
能够对他国内的百姓很关心，
能够对他国内的百姓很关心。
但是这个并不代表这个政权，
但这并不代表这个政权
可以在世界上面施行公义，
可以在这世上施行公义，
顾念贫穷的国家，
顾念贫穷的国家。
一个国家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
一个国家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
罔顾其他国家的权利，
罔顾其他国家的权利。
澳洲都不例外，
澳洲也不例外。
那时候跟唔記得咗個國家係咩，即係喺呢度同 Papua New Guinea 附近。Timor 同 Timor，
就是以前澳洲跟 Timor 這個國家。
當佢哋幫助佢獨立之後，
幫助他獨立以後，
喺劃嗰個海嘅國界嘅時候，
在劃海的國界的時候，
所有油田係屬於澳洲嘅。
所有的油田都是屬於澳洲的。
我哋一定要睇翻。在世界上面的国家，
我们一定要看一下在世界上的所有的国家
都是被罪恶所玷污，
都是被罪恶所玷污的。
这个在正常的状况，好像在和平的状况的当中，
这个好像是在和平的状况的当中，
但是如果处于完全战乱的当中的时候，
但假如处于完全的战乱的时候，
究竟神是不是在掌权呢？
究竟神是否在掌权呢？
在这段经文里面，
在这段的经文里面，
第二样嘢，
第二点，
提醒我哋嘅，
提醒我们的，
就是在极端嘅邪恶混乱入面，
在极端的邪恶混乱里面，
虽然我哋睇唔到，
虽然我们看不见，
呢度提醒我哋，
这里提醒我们，
我哋嘅神仍然掌权，
我们的神仍然掌权。
呢度我哋特别去睇下对第四个帝国嘅描述。
我们这里特别要看一下对第四个帝国的描述。
在上面的讨论里面，
在上面的讨论中，
我们知道开始的三个帝国，
我们知道开始的三个帝国，
虽然他们是 源自这个被罪恶所扭曲的世界，
虽然他们源自这个被罪恶所扭曲的世界，
但是他们没有超越神为他们所定下的界限，
但是他们没有超越神为他们所定的界限。
这里暗示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这里暗示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在这些帝国里面的神的百姓，
在这些帝国里的神的百姓，
他们是得到公平的对待，
他们能够得到公平的对待。
但是第四个帝国，
但是第四个帝国
和前面三个是完全的不一样，
与前面三个完全的不一样。
在第七节的前半节，
在第七节的前半段，
我们看到第四个兽，
我们看到第四个兽，
它和前面的三个兽的描述完全不一样，
它与前面的三个兽的描述完全不一样。
在描述前面三个兽的时候，
在描述前面三个兽的时候，
所有的动词都是被动式的，
所有的动词都是被动式的，
都是指向神的控制和统管，
都是指向神的控制及统管。
但是从这半节开始，
但是从这半节的开始，
所有的动词开始变成主动式的，
所有的动词开始变为主动式。
这里好像暗示了这个野兽，
这里好像是暗示这个野兽，
好像是一个完全独立自主，
好像是一个完全独立自主，
不受神控制的一个力量，
不受神所控制的一个力量。
这里的描述，
这里的描述，
我们也看到这个兽是强壮有力，
我们看到这个兽是强壮有力的，
有铁的牙，
有铁的牙，
不单止吞吃，
不单只是吞吃，
食不完的东西，
还有吃不完的东西，
他都不跟人分享，
他也不会与人家分享。
这个描述，
这个的描述
暗示这个帝国是完全的残暴，
暗示这个帝国是完全的残暴。
在第七节最后的一部分和第八节那里，
在第七节最后一部分和第八节那里，
作者对这个兽有进一步的描述，
作者对这个兽有进一步的描述。
首先它有十个角，
首先它有十只角，
角代表能力，
角代表的是能力，
十个角代表完全的能力，
十个角代表的是完全的能力。
不单止后来有一个小的角出现，
不单止如此，后来还长出了一个小的角，
这个小的角取代前面三个角，
这个小的角取代前面的三个角，
这个小角比原来的十个角更加厉害，
这个小角比之前的角更加厉害。
在24节的解释里面，
在24节的解释里面，
我们知道这些 角是代表了这个帝国里面的皇帝。
我们知道这些角代表着这些帝国里面的皇帝。
这个小角代表当中新兴起的一个皇帝。
这个小角代表的是其中新兴起的一个皇帝。
他超越其他的皇帝。
他超越了其他的皇帝。
不单止在能力上面他比他们更强。
不单止在能力上他比他们更强。
他也比他们更具野心。
他也比他们更具野心。
当我们看回第八节的时候，他最后的一部分的描述。
当我们看到第八节的时候，最后的描述。
他表示了这个皇帝的野心。
他表示了这位皇帝的野心。
这个小角有好像人的眼。
这只小角有好像人的眼睛。
也好像有人的口。
也好像有人的嘴巴。
前面第一个帝国被给予人心。
前面的第一个帝国给予的是人心。
这里指出他设立公平公正的律法。
这里指出他设立了公平公正的律法。
相比第一个帝国。
相比第一个帝国。
这个小角。
这个小角。
他这里讲所讲的人的眼和口。
这里所讲到的人的眼和口。
却是知道高傲的眼和亵渎的话。
却指的是高傲的眼和亵渎的话，
亦系讲到呢个皇帝，
也是在讲到这位皇帝，
唔单止目中无人，
不单止目中无人，
同样目中无神，
同样是目中无神。
喺二十一节嘅描述同埋二十五节嘅解释，
在二十一节的描述和二十五节的解释里，
我哋了解到乜嘢叫做高傲嘅眼。和夸大的话，
我们了解到什么叫做高傲的眼和夸大的话。
在二十五节的描述，
在二十五节的描述，
这个皇帝去改变节期和律法。
这个皇帝去改变节期和律法。
这个表达了一样嘢。
这里表达一件事。
这个皇帝认为在他的能力的底下，
这个皇帝认为在他的能力底下，
不单止在行为上面，
不单止在行为上。
亦在思想上面，
也在思想上，
他可以完全的去控制他所统治的百姓。
他可以完全的控制他所统管的百姓。
他觉得他好像神一样。
他觉得他就是神。
而神的百姓，
而神的百姓，
因为知道他们敬拜的对象是神，
因为知道他们所敬拜的对象是神，
而不是这个皇帝，
而并非这个皇帝。
所以在这个帝国的当中，
所以在这个帝国的当中，
他们必定会面对严峻的逼迫。
他们必定会面对严峻的逼迫。
在极端的邪恶和混乱里面，
在极端的邪恶和混乱里面，
他们感觉他们的神好像并没有控制一切。
他们感觉他们的神好像并没有控制一切。
这样是不是真的呢？
这样是否真实呢？
在二十五节最后的一部分，
在二十五节最后的一部分，
这里讲到，
这里说到，
圣民必交付他手，
圣民必交付他手，
一载、二载、半载，
一载、二载、半载。
这里指出一样嘢，
这里指出一点，
神的百姓在这个国家的当中，
神的百姓在这个国家当中，
没错，他们会受到很严厉的逼迫。
没错，他们会受到很严厉的逼迫，
甚至他们觉得好像这个已经完全没有盼望一样，
甚至他们会觉得这个像完全没有盼望一样。
但这里却指出一个事实，
这里却指出一个事实，
神已经定下日子，
神已经定下日子，
这一切的逼迫会终止，
这一切的逼迫会终止。
就好像在完全的失罪里面，
就像在完全的失序里面，
即使当时神的百姓不觉得神掌管一切，
即使当时神的百姓不觉得神在掌管一切，
神仍然统管一切，
神仍然统管一切。
这个也很清楚是第九到十一节里面的意象，
这也很清楚地讲到第九到十一节里面的意象，
还有二十六节的解释，
而且是在二十六节里面的解释。
正当这个皇帝踌躇满志，
正当这个皇帝踌躇满志的时候，
他认为可以永远的成为皇帝的时候，
他认为可以永远成为皇帝的时候，
神的审判就在他身上出现，
神的审判就在他身上出现。
他不单止被除灭，
他不单止被除灭，
他引以为荣的帝国亦被取替。
他引以为荣的帝国也被取替。
这里再一次提醒我们，
这里再次的提醒我们，
即使我们感觉不到神的管治，
即使我们感觉不到神的管制，
即使我们落了在极端失罪的情况底下，
即使我们落在了极端的失序的情况底下，
我们的神，
我们的神
仍然掌管一切，
仍然是掌管一切。
对我们有什么提醒呢？
对我们有何提醒呢？
当一个政权的领袖，
当一个政权的领袖，
他不单止尝试建立他自己的意识形态，
他不单止尝试去建立他自己的意识形态，
并且尝试用这个意识形态，
并且尝试用这种的意识形态
去改造并且控制他国家下面的百姓的思想，
去改造和控制他国家底下的百姓的思想，
使到这些百姓完全忠于他自己，
使这些百姓完全的效忠他自己。
这个这样的政权，
这样的政权
是一个邪恶的政权，
是邪恶的政权。
当我们活在这些政权的底下，
当我们活在这些政权的底下，
如果我们不小心提防的话，
假如我们不小心提防的话，
这个国家里面的意识形态，
这个国家里面的意识形态
会取代了我们的信仰，
会取代了我们的信仰。
在历史上面，
在历史上
常常的出现，
经常的会出现。
最明显的例子，
最明显的例子
在第二次大战的德国教会，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德国教会。
德国教会在二次大战的时候，
德国的教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
明知犹太人被屠杀，
明知道犹太人被屠杀，
但是德国教会并没有站出来为犹太人说一句的说话，
但是德国的教会并没有站出来为犹太人说一句话，
更加使到人感觉可怕的，
更加使人感到可怕的是，
在教会里面有不少的人，
在教会里面有不少的人
支持德国政府，
支持德国政府
对犹太人种族清洗的做法，
对犹太人种族清洗的做法。
这里要提醒我们，
这里要提醒我们，
我们要非常小心，
我们要非常的小心。
但是在这个这样的政权的底下，
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政权的底下，
如果我们要保持我们基督徒的身份，
假如我们需要保持我们基督徒的身份，
我们不容让这些政权的意识形态去控制我们，
我们不容让这种的意识形态控制我们，
在这样的情况的底下，
在这种的情况底下，
我们一定会受到逼迫，
我们一定会受到逼迫。
在这样的情况的底下，
在这种情况的底下，
我们一定会完全面对完全失罪的情况，
我们必定会面对完全失序的情况。
在这样的情况的当中，
在这种情况当中，
我们不要以为我们自己可以很坚强，
我们不要以为自己可以很坚强，
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可以站稳，
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能够站稳。
我们一定要了解我们仍然是活在世界上面的人，
我们必须了解我们仍然是活在世上的人，
我们有肉体，
我们有肉体，
我们很容易只会面对，只会注目在我们肉体里面所经历的事，
我们很容易只会面对我们肉体所经历的。
很多时候因为这些经历，因为这些痛苦，
很多时候由于这种的经历和痛苦，
使到我们会开始怀疑神是不是真的在掌权，
会使我们怀疑到神是否真的在掌权，
神是不是真的关心这个世界上面的公义，
神是否真的关心这世上的公义。
我们不能够靠自己的能力，
我们不能够靠自己的能力，
我们需要圣灵在我们心里面不断的提醒，
我们需要圣灵在我们心中不断的提醒，
使到我们真的了解这个神仍然在掌权，
使我们真的了解到神仍然在掌权，
神会保守我们到底，
神会保守我们到底，
神同样给力量使到我们能够坚持到底，
神同样给我们有力量能够坚持到底。
而这段经文最重要的一样东西，
而这段经文最重要的一点，
就是他提醒了我们，
就是他提醒了我们，
因为神是统管历史的主，
因为神是统管历史的主，
使到我们对将来有盼望，
使我们对将来有盼望。
而 现在我们就去尝试了解在这个意象最有趣的一部分。
现在我们就尝试去了解这意象中最有趣的一部分。
就是一位像人子的。
就是一位像人子的。
驾着天云。
驾着天云。
究竟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究竟这是什么意思呢？
要了解这个图像，我们一定要了解到。
要了解这个图像，我们必须了解到。
在第二章尼布甲尼撒王所见到的金像。
在第二章尼布甲尼撒王所看见的金像，
同第七章的描述的意象，
这与第七章所描述的意象
有着密切的关系。
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第二章那里，
在第二章里面，
金像代表了四个不同的帝国。
金像代表的是四个不同的帝国。
在这里四个兽亦是代表四个帝国。
在这里四个兽也是代表四个不同的帝国。
这里的描述更详细。
这里的描述更加的详细。
第二章我们看到一个不是人手凿出来的石头。
第二章我们看到一块不是人手凿出来的石头。
将金像打碎。
把金像打碎。
那里指到神的国度。
这里指到神的国度。
最后取代人的帝国。
最后取代人的帝国。
这个理念。
这个理念
同样在这里有更详细的描述。
同样在这里有更加详细的描述。
首先我们去看看九到十二节。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九到十二节。
这里描绘了神审判这四个的帝国。
这里描绘到神审判这四个帝国。
这里清楚表达了一个事实。
这里清楚地表达了一个事实。
不论这些帝国是好是坏。
不论这些帝国是好是坏。
他们在神的眼中看为不足。
在神的眼中看为不足。
根据他们所做的。
根据他们所做的，
他们要接受神对他们不同的惩罚。
他们要接受神对他们不同的惩罚。
这里也暗示了一件事。
这里也暗示到一点。
神最终的目的。
神最终的目的。
不是要在这个世界上面。
并非要在这个世界上。
建立另外一个从这个世界而出的帝国。
建立另外一个从这个世界上而出的帝国。
在十三到十四节那里。
在十三到十四节，
我们看到神最终的心意。
我们看到神最终的心意，
就是神在这个世界当中建立他自己的国度。
就是神在这个世界上建立他自己的国度。
这两节的经文，
这两节的经文
可以被描述为君王登基的一个描述。
可以被描述为君王登基的描述。
首先一位好像人子的，
首先一位好像人子的。
驾住天云而来，
驾着天云而来。
这里和前面四个兽有非常明显的对比。
这里与前面的四兽有很明显的对比。
人和兽的对比，
人与兽的对比。
从天上来和从海里面来的对比，
从天上来和从海上出来的对比。
第二，这个国度的王权，
第二，这个国度的王权
是神亲手给予这一位像人子的，
是神亲手给予这位像人子的。
因此从神而来的角度，
因此从神而来的角度，
同世界上面的帝国 有以下的不同，
与世上来的帝国有以下的不一样。
世上的帝国有结束的时候，
世上的帝国有结束的时候。
从神而来的角度传到永远，
从神而来的国度存到永远。
世界上面的帝国，
世上的帝国
都在寻找他自己的利益和荣耀，
都在寻找自己的利益和荣耀。
他们用尽他们自己的能力，
他们用尽他自己的能力，
就是他们的武力，
就是他们的武力，
去强迫其他的国家的人去服侍他，
去强迫其他国家的人去服侍他。
但是从神而来的国度，
但是从神而来的国度，
他是却是使到万国的人都能够因着他得到福分，
却是使到万国的人都能因着他得到福分。
因此各方各族的人，
因此各方各族的人
都甘愿的来服侍他，
都甘愿的来服侍他。
去到这个时候，
到了这个时候，
究竟人子是谁呢？
究竟人子是谁呢？
在这段经文里面，
在这段的经文里面，
对人子的描述是模糊的。
对人子的描述是模糊的。
根据人子原来的意思，
根据人子原来的意思，
就是指到一个像人的那一位，
就指的是像人的那位。
但是从二十七节的解释入面，
但是从二十七节的解释里面，
呢度又似乎指到系至高者嘅圣民。
这里似乎指的是至高者的圣民。
究竟人子系指到单独嘅一位？
究竟人子指的是单独的一位，
或者系神子民嘅一个代称，
或者是神子民的一个代称？
经文冇明显嘅交代。
经文没有明显的交代。
但系不论点样，
但无论如何，
我哋能够好清楚嘅知道一啲好紧要嘅嘢。
我们能够很清楚的知道一些很重要的事情。
当讲到人子嘅时候，
当讲到人子的时候，
佢系似人嘅一个，
他是像人的那位。
呢度亦系知道佢经历咗世界上面因为帝国而有嘅苦难。
这里也是知道他有着经历的世界而有的苦难。
但是他跟地上的君王不一样，
但是他与地上的君王不一样。
地上的君王，
地上的君王
尽他们的能力，
尽他们的能力
去巩固他们自己的王权，
去巩固他们自己的王权。
但是这个人子，
但是这位的人子
并不以自己的能力，
并不以自己的能力
去争夺这个王权，
去争夺这个王权，
而是从神那里领受这个王权，
而是从神那里领受这个王权。
历世历代，
历世历代
对这段经文里面所讲的人子，
对这段经文里面所说的人子
有着很多不同的解释，
有着很多不同的解释，
甚至很多不同的猜想，
甚至很多不同的猜想。
但是当我们读新约的时候，
但是当我们读到新约的时候，
他却为我们提出了一个很清晰的指引，
他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清晰的指引。
就是当主耶稣用人子这个称号去描述他自己在世界上面工作的时候，
当主耶稣用人子这个称号去描述他自己在世上工作的时候，
特别在马可福音里面，
特别是在马可福音里面，
耶稣讲到人子不单止会得到将来的荣耀，
耶稣讲到人子不单止会得到将来的荣耀，
但是同样会经历受苦和死亡，
但同样的会经历受苦和死亡。
耶稣的自我称呼，
耶稣的自我称呼
让我们对这段经文有更深入的理解，
让我们对这段经文有更加深入的理解。
因着耶稣的死和复活，
因着耶稣的死和复活，
这个永恒的国度，
这个永恒的国度，
这个神的国度，
这个神的国度
已经进入人间，
已经进入了人间。
虽然这个国度深深的隐藏在现在的世代里面，
虽然这个国度深深的隐藏在这个世代里，
但是当基督再来的时候，
但是当基督再来的时候，
这个国度会完全彰显，
这个国度会完全的彰显。
更重要的，
更加重要的是，
因为这个国度已经临在，
因为这个国度已经临在
地上的教会，
地上的教会
得以建立，
得以建立。
因此地上的教会，
因此在地上的教会
是见证这个国度的真实，
见证着这个国度的真实。
亦因此我们今天才能够了解到神最终的心意是什么，
因此我们今天也能够了解到神最终的心意是什么。
神要建立一个和平互爱的国度，
神要建立一个和平互爱的国度，
这个是一个将来的盼望，
这是一个将来的盼望。
但是这个国度亦因为耶稣在十字架所完成的工作，
但是这个国度也因为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工作，
亦是已经临到我们的当中，
也已经临到我们的当中。
正因为我们等待耶稣再来，
正因为我们等待耶稣再来，
这个国度完全的彰显，
这个国度完全的彰显，
使到我们对将来有盼望，
使我们对将来有盼望。
这里再一次提醒我们，
这里再一次的提醒我们，
我们的盼望，
我们的盼望
不是建基于某一个政党，
不是建基于某个政党，
或者某一个政权的身上，
或者是某个政权的身上，
亦不是建立在某一个国家的领袖的身上，
也不是建立在某个国家领袖的身上。
我们的盼望，
我们的盼望
是基督的国度，
在基督的国度，
在他再来的时候，
在他再来的时候，
能够在世上完全的彰显，
能够在世上完全的彰显。
这里亦很重要的指出一样东
西，这里也很重要的指出一点，
教会今天被神建立在这个世界上，
教会今天被建立在这个世界上，
它最终的目的，
他最终的目的
不是要教会成为一个内向的群体，
不是让教会成为一个内向的群体，
我们只是很开心的自己聚在一起，
我们只是很高兴的自己聚在一块。
这里讲到教会的关注并不在自己的身上，
教会的关注并非在自己的身上，
教会是一个对外向的群体，
教会是一个对外向的群体，
在这个世界上面去见证基督的国度已经来到，
在这个世界上去见证基督的国度已经来到。
怎样去做呢？
怎么样去做呢？
就是透过去敬拜这一位独一的主宰，
就是透过敬拜这位独一的主宰，
并遵行他的命令，
并遵行他的命令。
他向世界所有的人指出，
他向世界上所有的人指出，
不论这个政权是独裁又或民主的，
不管这个政权是独裁的或是民主的，
他不是这个世界，不是这个国家的主宰，
他不是这个世界的主宰，
只有这一位神，
只有这一位的神
才是国家世界的主宰，
才是国家世界的主宰。
现在的政权，
现在的政权
有消亡的一日，
有消亡的一天，
只有上帝的国度，
只有上帝的国度
永远长存，
永远长存。
同样透过这个群体里面所表达的互相帮助、互相尊重，
同样的透过这个群体所表达的互相关爱、互相尊重，
他向世人指出这个将来的国度究竟是怎样样的，
他向世人指出这个将来的国度究竟是怎样的。
现在这个世界，
现在这个世界
只是定出一些律法，
只是定出一些的律法，
使到这个社会有秩序，
使到这个社会有秩序。
但是教会所指出将来的国度，
但是教会指出将来的国度
是跟现在这个只是守规矩的社会完全不同，
与现在这个只是守规矩的社会完全不一样。
这个将来的国度，
这个将来的国度
是一个互爱的国度，
是一个互爱的国度。
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
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
我们并不能够解释里面每一样东西，
我们不能够解释里面每一样东西，
但是在他所记载的意象里面，
但是在他所记载的意象里，
这里再一次提醒了我们，
这里再次的提醒我们，
我们的神是那位掌管历史的神，
我们的神是那位掌管历史的神。
世界上不同国家的兴替，
世界上不同国家的兴替
并不是来自这些国家民族他们本身的能力，
并非来自这些国家民族本身的能力，
是本于神自己的心意和允许，
是本于神自己的心意和允许。
到了最终，这些国家所作所为，
这些国家的所作所为
并不完全，
并不完全，
他们也会受到神的审判，
他们也会受到神的审判。
同样这里也再一次提醒我们，
同样这里也再次的提醒我们，
神不单止掌管历史，
神不单止掌管历史，
他也掌管世界里面所发生的一切的事情，
他也掌管着世界上所发生的一切。
其实在今天我们有很多事我们是不明白，
在今天我们有很多事情不明白，
譬如刚刚过去的 COVID 的时间，
譬如刚刚过去的新冠的时间，
而且近代特别最近的这几年里面，
而且近代特别是最近的几年，
国家里面的主义的兴起，
国家主义的兴起，
东西的冷战，这个不是指苏联和美国，这个是指中国和美国之间的冷战，
东西的冷战指的是中国跟美国之间的冷战。
最近的这两年，
最近这两年
战争越来越好像不可避免，
战争好像越来越不可避免，
我们不明白这一切究竟会怎样，
我们不明白这一切究竟会怎样，
我们也搞不清楚究竟我们能够做些什么，然后才可以脱离这种情况，
我们也搞不懂我们能做些什么才能脱离这种情况，
我们需要圣灵继续的提醒，
我们需要圣灵继续的提醒。
今天主耶稣仍然掌管这个世界，
今天主耶稣仍然掌管这个世界，
没一样东西不在他的统管的底下，
没有一件事不在他的统管底下。
佢应许咗一个好重要嘅应许。
他应许了一个很重要的应许。
佢会爱我哋到底。
他会爱我们到底。
佢会保守我哋到底。
他会保守我们到底。
直到我哋见佢嘅面为止。
直到我们见他的面。
亦因此，我哋嘅盼望唔系嚟自喺呢个世界上面嘅国家。
因此，我们的盼望也不是来自这个世界的国家，
而系在于我哋已经经历到呢个基督国度嘅真实。
而是在于我们已经经历到基督国度的真实。
我哋深信当主再来嘅时候，
我们深信当主再来的时候，
呢个国度会完全嘅彰显。
这个国度会完全的彰显。
我哋祈求圣灵给予我哋每日嘅能力。
我们祈求圣灵给予我们每天的能力，
能够每面对每日嘅困难，
能够面对每天的困难，
即使将来系不可知嘅，
即使将来是不可知的，
但我哋有信心继续咁样去过活。
但是我们有信心的继续去过我每一天。
而呢度最重要嘅，
这里最重要的。
就是提醒我们，
就是提醒我们，
透过我们所做和所宣讲的说话，
透过我们所做所讲的话，
向这个世界宣告，
向这个世界宣告，
神的国度是真的在我们当中，
神的国度是真的在我们的当中。
今天也是很奇妙的一件事，
今天也是很奇妙的一点，
神将这个这样的工作，
神把这种工作
托付给教会，
托付给教会，
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去见证他自己的真实，
让我们在这世上见证他自己的真实。
让我们一起祷告，
我们一起来做祷告。
主在你自己奇妙的恩典当中，
主啊，在你奇妙的恩典当中，
你让我们看到，
你让我们看见，
你是那位统管世界一切的主，
你是那位统管世上一切的主。
同样也是在你的恩典当中，
同样的，在你的恩典当中，
你让我们经历你自己国度的真实，
你让我们经历自己国度的真实，
也是在你的恩典当中，
也是在你的恩典当中，
你将这个这么奇妙的工作托付给我们，
你把这个奇妙的工作托付给我们，
让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界上面，
让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界上，
透过我们很不完全的生命，
透过我们不完全的生命
去表达这个神国度的真实，
去表达神国度的真实，
愿意这个世界上面的人，
愿意这世界上的人
可以透过我们，
可以透过我们
知道他们现在所存活的状况并不是正常的状况，
知道他们现在所处的状况并不是正常的状况，
你为世人所预备的将来是几咁嘅美好？
你为世人所预备的将来是如何的美好？
帮助我哋，
帮助我们，
保守我哋，
保守我们，
叫我哋成为见证你嘅真光，
叫我们成为见证你的真光。
奉主耶稣基督名字祈求，
奉主耶稣基督名字的祈求。
阿门。阿门。